好，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哎，我听到了，你好，你
哎，
好，
真的，哈，
齐老
你
师，
好，你好，
哇，你
齐老师
好，
也上了，哎，你好，哎，啊，各位师兄们，晚上好。这里是书斋啊，《金刚经》混沌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哎，欢迎师兄们，在一起参学跟交流，哎，下边一段，一段是24，24上面还有一个。啊，还上面还没我24，下面读诵是王金平师兄。
金刚者，赞美比喻之词，言般若之贵，无可比喻。为地势有宝杵，曰金刚，具有三德，其坚则无物可破，是其体也；其力则能破一切，是其用也；其名则光明无量，是其相也。既言圣凡同具之体相用三德也，般若华文难尽其意，无可翻译。仍用旧名，其意则为通达事出事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之大智慧，方可比拟之。般若言彼岸，由此达彼也，实则假定之词。密者道也，言道彼岸也；密多异同，言道彼岸之上也。而由此到达彼岸，即是心之变异。心者幻心也，由性体中。起初妙用曰心，如镜中之影，影实不有，但亦非无，只有而不可得，性则永远恒常不变也。经者，道也，法也，常道也，气也。气于机而一贯之，故又曰贯，贯其意也。总言此金刚般若永无坏灭，人人本有。徒因迷而在此岸，当内证主心。超登光明之彼岸，此即一大事因缘也。佛何故出世？众生何故学佛？亦只为此事。好了，有请徐老师。
好，
啊，好了。
谢谢这个金明师兄啊。那这一段我们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过一遍啊。那这一段是讲的是解释经题啊，《金刚经》赞美比喻之词，言般若之贵无可比拟啊，就是说所谓的金刚就是赞美比喻的用语啊，就是来说明这个般若的珍贵。没有办法用世间的东西来比喻，你像这个世间再宝贵的东西，你是即使价值连城，但那都是生灭的，哎，那你再宝贵的东西也只能叫四宝，需要我们用这个般若这个智慧来识别它，不是吗？所以说般若非世间宝物可以比拟的啊，就是珍贵无可比拟，无可比喻，唯地势有宝杵。曰金刚，既有三德，那世间的东西比喻不了，只有用这个地势，就是玉皇大帝的宝杵啊，叫做金刚啊，它有三种德相，哎，三种性质啊，这样子啊来比喻啊，哪三种呢？就是其坚则无物可破，是其体也。哎，从性体上来说，它是从坚硬性啊，坚硬性这个无物可破，没有东西能这个破除，哎，这个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啊，这个是从性体上来说的。我们这个般若啊，般若是无相的，无相的你都破不了啊。其力则能破一切，是其用哎。那从风力方面来说，金刚能破除一切东西，这是它的用啊，作用很广大，能破一切东西。我们般若能破除一切妄想、颠倒、执着啊，这样子啊，其名则光明无量，是其相也。即言圣凡同具之体相用三德也啊，就是说从名的方面，就是它。光明无量啊，叫无量光啊，是吧？所以说这是般若的相貌，就是总的来说啊，就是说金刚来比喻般若， 啊，从性体、相貌和作用三方面来说言说圣人凡夫共同具有的这个大宝贝，这个三种德性啊。那般若华严难尽其意，无可翻译，仍用旧名。这个般若啊，用中国话很难说尽它的含义啊，没有什么好翻译的，就仍用旧名，也就是用梵文的音。在翻译经文的时候，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这个般若意义很广，单把呢讲成是智慧啊、大智慧都不尽其意所以说意思没有包括精进，表达的不完善，所以不翻。其意则为通达事出世间圆融无碍恰到好处之大智慧，方可比拟之啊。那我们二祖说如果说般若的华义用通达事出四法圆融无碍这之大智慧这14个字方可比拟之，就才能稍微尽他的意思啊。可见我们这个般若啊，世间出世间法都要通融，并且要圆融无碍就是世间的出世间都要通达，并且圆融无碍，它是大智慧，不同于世间的世事变通啊。这是般若。般若言彼岸，由此到彼也，实则假定之词。般若意思是说彼岸，从这里到达那里，实际上则是假定的说法我们这个认为说有来去生灭，有修有证这些都是假定之词因为下面就说了都是修心的其实是修心的。密者道曰，言到彼岸曰，密多一同，言到彼岸之上曰密也是道的意思，说到达彼岸，密多两个字法意相同，意思是说到达彼岸之上比如我们坐船从这岸到那岸，到岸了还要离开船到岸上去这才是真的到彼岸之上了。如果还待在船上，那还不彻底不究竟由此到达彼岸，即是心之变异。心则幻心曰，由性体中起出妙用曰心，如镜中之影，是影，影则不由，但亦非无，只有而不可得，性则永远恒常不变曰那这一段就是说从此岸到彼岸，这个就是心的变异。那我们说修行是修心啊，不是修身，也不是说把这个外境变得更美好所谓心呢，就是幻心幻化无实的由性体中生出妙用，叫做心就是如镜中的影子。影子啊，其实是不由的，不是实有，但亦非无，但也非无但也变非实无，不是实无虽然有，但不可得这个是说心用的就是有而不可得它是缘起性空的幻化的所以说依因缘而生，幻生幻灭的。性体呢，性则永远恒常不变，它是永恒永恒不变的那再来说经，经则道曰，道就是道路，就是凡夫成佛的道路就是个就是修成佛的这个途径那我们明白了佛说的义理以后，按照这个义理去做去修就能得道能成佛这个是道。还比喻成华，华就是点，华的意思就是有点可依，有法可记，所以一般称为经典就是说思想行为方面的准则、法则、规范等等。那我们一般称圣人的书为经比如说道德经易经等等。 那佛为圣人之最，哎，所以说佛说的所有法都用经为名，哎。再来常道曰，常道就是恒常之道啊，永远不变的真理啊，佛说的法是永远正确的，哎，不像这个科学啊、哲学啊、外道的知识，它很有欺骗性，它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哎就发现以前总结出来道理理论不正确或者不完整啊，比如说你比如说牛顿，牛顿发现一个定律，等一下过一阵子，爱因斯坦就发现，这个定律有极限性，就是说，会推翻前一个定律，这就是科学常有的事啊，这样子就不能称为常道嘛啊，那常道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佛说的就永远是正确的，契约啊，就是契合契机。契合众生他的天法者的根基，契一机而一贯之，故又曰贯，贯其意曰啊，经这个他契合不同众生的根基，并且有一贯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和后面所说的，就是那比如说从五识说法，从阿含识一直阿含方等般若啊，到法华、涅槃时都有一贯性，它不会前后矛盾啊。所以说经还解释成贯，贯通前后的义理，就是当然它还有贯彻的意思，就是能从凡夫到成佛啊，这个佛说的教义教理贯彻来贯彻啊。那佛延吉的这个2000多年，这个佛法之所以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通过佛经这样传承延续下来的啊，这样啊。总言此金刚般若永无败坏，人人本有，徒因迷而在此岸，当内证诸心超灯光明之彼岸，此即一大事因缘呢。总而言之啊，稍微概括一下，这个金刚般若就是我们的真心，永远不会坏灭啊，它是不生不灭的，人人本来都有的啊，只是因为迷而不觉，在此岸，此岸就是在生死轮回苦海里叫此岸啊，所以呢，应当内证诸心，内证诸心，既然诸心就不是单指一个心，就是有假心、真心、妙心这三种心，像我们爷爷老人解释心中心，这个又就是说心中心又心，就是假心、真心、真假心都不可能得的心，即正悟妙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借假心呐、啊，我们就借假心打开真心，正悟妙心啊，超越生死轮回啊，登上光明的这个菩提涅槃彼岸啊，这个就是借意思超登啊，就是借佛法精进修行，到达彼岸以后。这个佛法也不能执着，不要法执，魔法二执都要消尽，要了却分段便利两种生死，这样才能说到达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才能超登，这个就是一大事因缘。那佛何故出世，众生何故学佛，以知为此事。所以说何故出现于世，众生何故学法，也只是为了这件事啊，为了成佛解脱生死大事啊，就由烦恼生死的此岸到达啊涅槃彼岸。好，这个是我简单过一遍，看看大家看看哪里有说的不对的提出来啊，我们纠正过来，或者说有什么疑问的提出来，请问老师、齐老师跟魏老师加深一下我们理解跟体会。
那个我提个问题吧，就是这一段文字应该是第下面这一段吧，倒数第二段吧，再向下头倒数第二段啊，就是倒数最后一段，就经道也、就是这一段里边第三行，就是内证诸心超登光明之彼岸，就是登彼岸到达彼岸这个地方的 超等彼岸何意啊？就是超过了彼岸。
嗯，
彼岸
等于超等，相当于要上岸，不能到岸的，待在船上，还要上岸啊！超等，超过彼岸。
你说是到岸了，得上岸叫超等
啊？比如我们学佛法，我们要过这个生死苦海是要用佛法，到了彼岸这个佛法也要去掉，就是法执要去掉啊，就这个相当于坐船，后面要舍船上岸，就是这样就超灯，这样行不行？这样解释行不行？大家看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灯彼岸，我就是真的到达，真的明白根本了，此岸彼岸全超出了。哪有此岸，哪有彼岸？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
就是，比如，那你这样理解也很好。那这个，比如说呢，他二乘人，他不是有法可修，有道可成吗？比如说呢，他证得了如意涅槃，他以为到达彼岸了，啊，其实他那个还有法执还要去掉才能。才能到岸上去，才能超灯，不然呢还执着法。我们可以问一下齐老师，让老师解释一下，我们理解更深刻一点。
啊，找我了，啊，你讲吧。
对对，这边里面有说超灯光明、
我刚才听见那说了，大家都这么说，这么说有什么毛病吗？没毛病，大家都是不是都这么说吗？
啊。
你不要说这个超灯彼岸，你再找一个别的名词，就这样也能挑出来不合适的地方。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就不会有啥问题，好吗？
哎，好嘞，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经者道也，常道也，这个道和常道，
我们现在说经都是指的一本书啊，佛经上。实际上啊，在古代经就是路经就是经。
嗯，
把这个书当成了就是心理路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本书就称为经书，也称经。其实不仅仅是佛法，这个经也叫别尊叫儒家道家都用经这个词啊，其实都是说的心的路径，都有这个意思。
那他这个道跟常道有啥不一样呢？
调节书本了，
他这个道也还有个常道也，他这两个那常道也是啥？
这怎么了？
他这前头是道也知道，但是常道也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道你知道，常道我也不知道。你说说道是啥意思？我听听。
道就是路啊。
那好吧，那经常走的路就是常道
啊，经常走的路。那好，谢谢老师，那我明您就理解了，嗯。
接下一段读诵，张凤元师兄，领学张双伟老师，有请，
好的，徐老师，啊，老师们好，师兄们晚上好，下面我把第25段读一下哈，般若放光分第一分义，诸佛说法本无定向，以诸法空相故，即随处是法。不离坐卧行住，应机而起，何须言语音声？在在般若，处处放光，岂肉眼可得而见哉？自时时至伏坐而坐一段，即以六波罗蜜行化，如起时者，教布施也；着衣持钵者，教持戒也。次第起者，教忍辱也；收衣钵洗足者，教精进也；伏坐者，教禅定也。一切皆般若也。此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放如是光而人不见。读须菩提，知机而起请。机者，乃在座诸众恰到当机之时，如闻此法，必可领悟。
正法会之因由也。又此经所说偏重金刚般若之用，故开首一段即是表用，虽然用随体力，体由用显，言用则体在其中矣。经文部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遇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伏坐而坐。注释：此经以无住为宗，正显般若智用之相貌，故以降伏为纲宗。但般若无相，唯即行住坐卧以显，显者领会之意耳。会则处处风光，在在般若，翠竹黄花，尽通人意；不会则越说越糊涂。事关世尊于说法前，忽忙此一段，一事而论，究与本文何关？不知六波罗蜜门尽已示入，放此无相之光，见此光者，即证得金刚如幻三昧。是世尊已说真如般若境，更何必再起言说？夫般若者，乃用于恰恰当机之处，眉言目语，本无声音，对方亦不必以目见，不必以耳闻，皆此机者，其先依须菩提乎？但说法者唯度众生，闻法者亦不忘众生，须菩提虽已明悟世尊之旨，而普利群众，仍待其请。明知无法法，且说不可说，正不妨一说耳。好，请张老师。
好，那个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开始学习经文了啊。金刚经的这个经文呢，前面我们已经学过，那个昭明太子呢把金刚经呢分成了32分，然后呢我们祖师呢二祖呢就是发现那个昭明太子他的32分呢有不足之处啊，就把它分成20分，这是第一分。第一分的名字祖师把它判为般若反光分啊，就是般若反光。我们知道前面是那师兄已经把我们这部经的经题给解释过了，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般若反光分，就是般若就是我们的真心啊，真心反光，真心反光就是真心其用啊，真心其用，这是第一。那么祖师呢在这个每一段就后面就是这样的体例啊，就是每一分钱啊，就是每一分钱啊先分义，然后是经文本身，然后是解释啊，然后是解释。我们先看分义啊，就是说这个般若说法本无定相，以诸法空相故，即随处说法不利行住坐，不利坐卧行住，应机而行，何许言语音声啊，何许言语音声。就是说后面我们看这一部分经文，就是从如是我闻一直到这个着衣赤膊，然后到舍卫城乞食，吃完饭之后呢又洗钵，然后洗足，然后伏坐而坐啊，就是这一段没有说话啊，没有说话，但是他是般若放光啊，般若放光就是说这也是在说法。那说什么说？那说无相法，无住法，无相法。因为我们知道真心无相，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但是呢这怎么样领会啊，就是怎么能见到这个，见到我们的般若啊， 那就是从作用出见，那经着衣赤膊如蛇未成，其实哎，一阵道糊涂而坐。你这个是无说说啊，没有说话，也就是说，就是祖师呢，就是啊，不是祖师，就是佛陀呢，看到啊、这个机啊，就是当机的众生啊，哎，可以将金刚般若了啊，将金刚般若了，那么就先演示金刚般若，哎，是什么样，什么样子的啊，就做了一番表演啊，做了一番表演，就是说没有说话。啊，这是有动作行啊，这是有一些行为，有些动作，就是说这是引众生之机，哎，和众生之机，然后呢就由前面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如果你是明白了，那这后面祖师说这已经说法尽，你就说法你说完了呀，这个祖师世尊不开口之说法，不开口之说法，也就是这个智慧的光明啊，就是真心放光明啊，就是。一接就是我们真心的用，真心的作用啊，这就是般若反光啊，般若反光。我们看就是说法不一定是说啊，开口说啊，开口讲话叫说法，就是说无需言语一声，也就是说通过行动顺目啊、扬眉，那这个也是说法，就是说不一定需要言语，那不需要言语的说什么法？哎，说勿说法。啊，说不可说啊，不可说的，说不可说，也就是说，何许就在在般若，处处放光，在在就是时时时时般若放光，处处般若放光，你说无事不放光，无处不放光，又般若是遍一切处的，又真心遍一切处，无处不显啊，无处不显。处处都能啊、都能展现啊，就是后面说不是肉眼啊，肉眼啊，就是这个地方要我们要有心理法眼能够啊、能够契入，那这是我们般若的智慧啊在起作用，这就是放光。那么透过这个作用呢，领会到，那么这是我们的真心般若啊，这就是我们真心，这就是我们的性体，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在作用呢，那可不是不是在走，不是什么走路之类的，那就般若的作用，不要着这些形外在的形象，要通过有相相，那会那个要领会到那个背后那个无相相啊，无相那个我们那个般若智慧啊，这个是后面说，后面就是字啊，从字就是从啊，从时时就从经文的时时到趺坐而坐这一段，那就是六波罗蜜行化，那就是这个后面是什么其实呀，叫布施呀，就是菩萨的六度啊，从其实者叫布施也啊，着衣赤膊叫持戒也，此地其忍辱也，收衣赤膊叫精进也，趺坐而坐禅定也，一切皆般若也啊，这都是从这个此地期这一段全是啊，全是般若。那这个本来就是般若，这一切皆般若，此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放如是光而人不见。就诸尊人说法了，但众人看不到呢，领会不到呢，哎，只有须菩提一个人知机啊，知道机，知道这个哎。可以讲金刚般若蜜经了，哎，又开示金刚般若，哎，给众生的机缘已经到了，众生能够听得懂，能够问到这个话，能够领悟啊，那这个是，这就是这个法会之由因由也啊，这是须菩提之机，当然的佛陀也之机啊，佛陀肯定是看到众生已经哎有。这一种能够契入了啊，能够有这个时机能够契入了，然后在这个正式这个法会之前呢，来了这样一段无说说啊，就是用用啊，用相用，用作用啊，真心的作用演示了这个，其实真心怎么见啊，其实就是从作用见啊，就是以此前面就是说用这一番 作为正标般若啊，般若的智慧。当然我们说般若智慧是体，哎，这些不是都是作用。那么本体呢，那怎么样彰显呢？哎，通过作用来彰显。哎，那么体呢，用随体力，就是这些作用呢是以体，由这个真心啊，由着我们这个真心这个本体才能够建立。否则的话用呢，那是用从何来啊？哎，它是用，是因为有这个体才有这个作用，没有这个体没有这些作用。也就是那么真体呢，这个又无形无相，怎么见呢？从作用处彰显啊。这就是说言用则在体中矣，就是虽然说的是体之用啊，体之用啊，就是说用的是体之用，这个说用的话呢，展示这个用，其实就是表示这个体，表示真心啊，真心的作用啊，这些作用那就是真心的作用啊，真心的作用。虽然它是作用，哎，那么离开这个体，那么这些离开这体，这个用是无从建立的啊。那么真心呢，也要通过用来彰显它的，彰显它有嘛？你看这个无形无相怎么变呀？哎，这一段就是祖师就先给我们做一个开示啊，做一个开示。祖师以不说说啊，就后面说是不开口讲法，然后把般若这种本来的无助的这种妙啊，无助的这种自然而然，谁不会吃饭呢？哎，谁不会吃馍呀？桌一吃馍呀？谁不会洗洗脚？然后谁不会洗洗脚就坐那儿？都会。也就是说，人人本具啊，人人本具。你只要能够领会到，那一切现成；你领会不到，那这个领会不到，这就没办法啊。你暂时没有，你领会不到真心，那你就处处着相呗。哎，处处着相。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释迦佛这一段啊，着衣赤膊，然后如舍为正七十道，后面拂土而坐。这一定把真心的自然而然的毫无这个作为，或者是无助那种真心无助那种形态或者形状给展示出来了。好，这是祖师在经文之前啊，先分译啊，先分开来谈一谈啊，就是提示大家，就是这一段啊，就是最迷人的就是这一段。就是说经文之前怎么有祖师这有佛陀这一段，那这是干嘛呀，就是吃饭不会吃饭呀，这有什么可说的呀？那说的这一段意义何在呢？就在于此，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在在般若处处放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此啊，众生皆如此，也就是皆什么如此，事事般若放光，只是你不见呀，你领会我不能领会啊，不能领会啊，就是不能领会。如果领会了，那么这一段诸就是佛陀已经讲法已经完成了，哎，完成了。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吧，还应。其实这段经文开始这个分译的最后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用随体力啊，用随体力即有用显。这一段就是表示那佛陀那作衣师傅那不就是作用吗？哎，就是说用就用用来展示我们的真如妙体是什么样子的，一切无助的，自然而然的，毫无作为的，没有一丝勉强的，哎，无为啊，无为无助，哎。一点痕迹都没有啊，一点痕迹都没有。就是说这是这个就这会做一个提示，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经文之前做一个提示。那下面我们看经文的本身了啊。这个经文如果大家读经的话，经常我们经基本上每一部经啊的开始啊就是这一句。如实我闻啊，如实我闻。如是我闻，这是要说从语法上讲的，这个是宾语前置了哈。我闻如是，我闻到的，我听到的就是如此，就这样，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 佛陀在这个临圆寂的涅槃的时候呢，告诉这个阿难，就是说每一部经怎么开始啊，怎么记录啊，哎，就是如是我闻开头，我听到就这样，一切皆如，我听到就是如此，如如如如是啊，就这样，不能改变的啊，就是，这是后面就佛告阿难，结集是必以此数字贯诸经之首，如是者表佛说，表佛说皆如，所谓诸法如意，我闻是阿难，我闻是阿难自成，就是阿难，我听到的就是这样，这是表示这个没有改变啊，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啊，添油加醋，那这都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听到的就是这样，佛说的就是如此，就是说是凭信实的，所有经文都是如此啊。一时呢，就是说法的时候，那就是佛说金刚经那个时间，那个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事要交代一件事件的话，首先呢说人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一段呢就是如是啊，如是我闻，但这后面佛说是吧，般若经六百卷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是吧，死处十六会啊，两个七处，一个地方七会，另外一个地方七会，再加两个地方一处啊，一会，这就合到一块儿呢，就是二七十四，再加上两会就是十六会。这个就是说，就是佛说法的时候，这就是说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讲这个法啊？这就是人物出来了，就是佛啊，就是佛陀啊，在什么地方呢？地点，地点就是舍卫国，七树即孤独园，就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样的人呢？大比丘众1250人聚，就是有1250个成随比丘大比丘这是人物这个一般来讲经典基本上这是成随众大比丘众1250人聚当然这1250怎么来的，这后面有解释我就不多说了哈。后面我看二十就是正二十就是那个时候，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世尊食时，世尊的是对佛的尊称啊，然后佛有各种各样的尊称，什么佛、世尊、婆伽梵还有等等等等的好多好多尊贵的名称啊，世尊就是世上最尊崇的天人师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尊称了啊。事实就是吃饭的时候该吃饭了，就是说简单说该吃饭的时候该吃饭了，吃饭的点到了。然后着衣赤膊，着衣就是穿上衣服，那就是一个着衣的话，着衣赤膊应该是穿上袈裟吧，或者这样啊，着衣赤膊，那拿上那个那个钵，那个那个饭碗吧，拿个饭碗，就是汝设为大乘，其实就是说明后面就是说明事件，去舍为大乘，其实后面说明这个其实怎么其实的，与其成中次第其矣它是不是说挑哪一家好，我去哪一家要饭，不是，他的来着门就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是吧，比如说来着七家是吧，如果咬不到就不吃了今天。然后就是次第七矣，欢之本处，要完饭了怎么样，回到就回到他住的地方回到地方，饭是齐，就是吃完饭了吃完饭之后呢收衣钵，吃完饭之后怎么七就是结束这个地方就饭食，就是饭食就是吃，就动词，饭吃完了，七就是完了结束了饭吃完了，收衣钵，把衣服呢，收起来，也就是他前面他这个如称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威仪的，要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把衣服收起来，把脚洗一洗，然后呢，就盘腿坐那儿了，扶坐而坐，扶坐而坐， 就盘囊腿坐那了啊，就坐那了。你看这一段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啊，这个从字面意思大家都也能够很容易看得懂啊，能看得懂，就是佛啊在舍卫就舍卫国，舍卫国集树孤独园，哎，到吃饭的时候进舍卫城其实就这么一段啊，就这么一段话，就在这一部经典就是金刚般若经之前啊，就先搞了这样一段。那这一段就是干嘛呢？我们看就是金刚经呢，它是以无住为宗，以无住为宗，就是哪一点也不粘住啊，一切无住，一切无住，哎，不住不住啊、什么都不住，一切无住，以无住为宗，以无住宗干嘛？彰显般若智用之相貌啊，智用之相貌，故以相互为刚宗。就是相互我们的这个以无住为宗正先般若直用之相貌，就是这一段就是开经第一段，这个舍卫如舍卫城其实这一段，然后这一连串的动作下来自然而然啊，自然而然，很自然很自在，没有也丝毫不粘住啊，丝毫无没有著作在什么是任何一点身上，一切无著，就是这一段正先哎，这个我们的般若正智啊，哎，无著啊，无著之相啊，无著这样的相貌，就是以真心的这样作用来彰显啊，就这一段正式展现了这样一个根本，哎，故以相互为刚宗，你说相互其心啊，哎，我们说如何相互其心啊，如何？后面我们看后面正式经文，善护念主菩萨如何相互起心，就是如是啊，就这样，哎，后面我们看啊，单般若无相，我们的真心是般若啊，真心般若是没有相貌的，无性无相的，那无性无相我们怎么去领会啊？怎么能知道我们那个真心怎么样，什么形象？哎，唯借心诸作我一显，那只有通过行动作用表达彰显啊，这个就是一显，就是显明，把般若本来是无相的，怎么样把这无相的东西彰显出来，这个显的就是领会，就是刹那之间领会，这是真心的作用，没有真心这用无从建立啊，无从建立，那么这些用的正先般若啊，般若无相，没有形象，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它实有或者是实相，它真实之相貌啊，真实相貌。如果你领会了，如果能领会到处处风光，在在般若，那这处处是般若放光啊，处处在在就是时时处处就都是如此呀，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没有断灭的时候啊，不是没有间断的时候，不是一会儿见一会儿不见，那是时时见，你时时处处都是真心放光啊，施主都是真心放光，就是如果你会的话，翠珠黄花尽通人意，翠珠黄花本是无情之物啊，它怎么样会能灵会能通人的意啊，难道这个翠珠黄花成精了不？哎，不是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你如果明白了翠珠黄花乃是你真心中物，真心所显，哎，这就是能够哎，翠珠黄花也能够同哎，能够尽通人意啊，这是翠珠黄花尽通人意，先放过去再说吧，一会儿再说这个。不会啊，前面是会了如此，就领会了，明白了，处处风光。不会呢？不会就是横说竖说，越说的越多越糊涂啊，就是不会的越说越糊涂。那么这是在经文之前啊，也就是祖师先做了这样一个开始啊，就点明了我们这个经啊，我们金刚经它的宗旨，无住为宗啊，无住为宗啊，相互为刚宗啊，你就本来般若无相，那怎么样 领会这个无相，哎，就借助有相的行住坐卧来，哎，通过这种来领会，来彰显，你也能哎，在这个作用处能够领会，来进行领会。那个事观后面说事观，世尊与说法说法前就匆忙辞一段，也就是说，就是好像这个捉鱼吃播吃饭啊，好像忙忙着一同。一事二论与究于本分客观，就是从事情这个事儿上来讲，就与这个将这个金刚经有什么关系啊？哎，究于本文客观，就是本文就是后面经文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不知啊，六波罗蜜门进一世入啊，进一世入。哎呀，你不知道，就这匆匆忙的组织，哎，就是这个佛陀匆匆忙忙，哎，这一遭忙这一遭，其实呀，六波罗蜜已经全部包含了，摄入全部在里边呢，啊，哎，牵引一摄入，放肆无相之光。如果你能够见到这个无相之光了，能够领会到了，告诉你，即证金刚如幻三昧，即证就马上立刻，哎呀，没有说这等。等一段时间再明白没有？即证，这就是即证，立即证得啊！你就明白我们那个我们的真心是什么样相貌，无助的相貌是什么样子的啊？如幻哎，如幻三昧，金刚如幻三昧。这个你如果领会到了，明白到了，告诉你，世尊一说真入般若境。就是世尊已经把真如般若已经说完了，说尽了，还需要什么人来启听，然后再来讲经吗？根本不需要了，是吧？啊，就是这个，就是解释一下啊，更何必再其言说？夫般若者，乃用于恰恰当机之处，就是般若者，就是当机而设啊，当机而设，恰到好处。佛说法不会无缘无故的啊，佛不会强说法。你说正他正需要正中的机缘到了，然后就说他能听得懂的，能够领会到的啊，没有一毫子勉强啊，没有一毫子勉强。然后就告诉你，眉眼目欲本物。因声音啊，对方也不必以目见以耳闻，就是说说般若的话不一定是嘴口说呀，口说呀，有声音啊，发出声音来才能够说，才能够听啊，眉毛也能说，眼睛也可以说，眉眼目也就是眉扬眉顺目啊，就是眉毛也能说法，眼睛也可以说法，这里面没有声音啊。那对方呢？那看到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是用眼睛来看，用耳朵来听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听到深处门目传情，也就是他能领会了，哎，有四个眼色明白了啊，明白了是吧？不必须要言语，就是世俗也有就这种情况是吧？那就是说，我们扬门顺目，那都是真心之作用啊。你如果能够领会到了，不需要有音声来说法呀，这已经说完了。哎，就是皆此机者，其先以须菩提故，那就是能够明白此机的，那是不是就这一个前面就这一个须菩提啊？哎，须菩提，哎，已经明白此机了，他已经明白，也就是已经会得此光啊，会得此光。就是般若放光啊，这就是我们真心放光啊，而且是时时放人，就时时放光，处处放光，在在处处皆是，没有一片刻，没有一点的断续相，就是说，皆此是其先以须菩提故，就是皆此机者已经明白这个了，已经明白根本了，在须菩提这儿不需要世尊，费劲巴拉的再讲再说什么那么多经文了，不需要了，他已经说话经 over 了啊，结束了。但是说法干嘛？就佛为什么要说法呀？哎，就是 说法是为了度众生，那听法的呢，听法的人自己明白了也不忘记众生啊，也不忘记众生，他们也需要明白。因此虽然须菩提一定明白根本啊，师尊的这一通这个这种无说说的这种法啊，就明白了根本，哎，为菩提群众啊仍待其行。也就是说整个一部金刚经那就是须菩提哎偏袒右肩哎出来哎七经世尊说法啊，七经世尊说法。那就是说仍待其行。就是你明白了，就是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不忘众生，让众生也能够明白哎得到法义。因此就明知道无法法无法法无法可说呀。明知无法法，哎，这个无法法说什么？怎么说呀？明知无法啊，明知道无法法，明知不可说，那也不妨说一说呀，哎，不妨说一说，哎，也就是正不妨一说耳，就是说明知无法法，且说不可说，正不妨一说耳。这段经文呢，就是祖师解释的，给我们提示啊，解释的很明白了啊，很明白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回到这段经文，就是在《金刚经》经文前面有这一段，有时候觉得很突兀。就是如果我们刚看这个经典很突兀，那这一部怎么是不入法王呢？就是回到这一部这一分的里边，祖师就是把它判为就般若梵光分，这是我们的般若梵光了。诸师着就是佛陀着衣持钵如蛇尾成其时拂座而坐，那这都是般若梵光啊。那么金刚般若人人本具，众生本具，只要你回头转脑，哎，只要你能记住，哎，马上必证金刚如幻三昧，这就都证到我们的金刚般若般若妙体了啊。它是无相相，哎，无没有形象啊，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哎，我们就是我们老人说的，就是见，就是见相，就要见性，通过相用来见到，来领会到我们那个金刚啊般若啊，领会到我们的真心妙体啊，领会到真心妙体。好，我就说那么多吧。就是这一段经文，不管从分义也好，包括后面的主旨啊，说的非常清晰。
好嘞，这个张老师讲的很详细。像主旨说的，你这个这一段明白了，都已经世尊说《金刚经》已经完了啊，所以这一段还比较重要。这后面都是说经文前面有一个分义。分义就是我们二组不是分成二十分吗？哎，为什么这样二十分？每一分主要的华义是什么？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分义啊，然后再来经文啊，经文然后再来注释啊，注释就是把这一段的重点再说一下，哎，这样子就是有三，每一段经文就是有前后有分义跟这个注释，这样子有三部分组成啊。
徐老师，
哎，
那我问一下，那个收衣钵洗足者教精进也，那个收衣钵和那个洗足怎么教的精进啊？
这个洗足不精进，你这不洗的不是懒惰吗？这是表法的吧？应该是表法的啊。这个问一下齐老师，问一下老师解释的比较好。哎，你老师，齐老师
啊，你解读的，你解释的也很好，我也挺多说到你这样解释，打样精进，就你说的那样精进。
好，
看看这事项还有问题没有？哎，
那老师，那啥是金刚如幻三昧呀？
你可以把金刚如幻三昧打到搜索器里看一看，看看结果。这样吧， 就在这个，就在我们这儿，现在就搜索看看，大家打谁打了？打
出三昧，
嗯，没有那个金刚如幻三昧，光有那个如幻三昧。
如幻三昧那就加上个金刚不行啊？
那没有，字典里头老师没有那个金刚如幻三昧。
如幻三昧咋说？
如幻三昧，我把它考过来，我看看啊。
不是考过来，你说。
如幻三昧就是说通达。丁福宝大词典里边说，老师他是这么说的：通达一切诸法如幻之理之三昧也。
那是通达金刚法之理的三昧，就金刚如幻三昧。
哦，就是诸法如幻之理的三昧，就。是
金刚法如幻之理三昧，金刚如幻三昧。
嗯，又现作种种如幻之事的三昧，啊，现作种种如幻之事之三昧。
嗯，金刚是所现出来如幻之，护着金刚不就是了？这还用再加一个解释？
那就加上个金刚就行了。
就这个解释，扣着个金刚就是了吗？
嗯。
你希望听到啥样的解释？
嗯，没有，他这
就是按照不按照这个解释，你听到以后认为是不对，应该这样。也就是说，你问我了，我说错了，你应该知道我说的不对。
哦，那老师我没问题了。老师，我就说这个地方啊。
好，其他师兄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我来说两句吧。
嗯，好。
这个什么金刚如幻三昧或者如幻三昧，你不要去抠字眼。你要去抠字眼的话，你永远读不懂。很多人学这个金刚经啊，拿着那个很多这个注解金刚经的来，啊，互相对照怎么抠字眼，一个一个抠。你抠字眼，你永远学不会这东西。那个上面那个二祖也讲了，你懂也就懂了，你不会也就不会。但是如果你老是抠的话，其实是在着在那个名相上的，你就永远不会了，它就是一个障碍。如幻三昧，它是如幻，既然是如幻，那也幻即是真，真即是假，幻即是真，真即是幻啊。它有什么不同的？所以那个五祖点化那个五祖点化那个神秀的时候，他就讲，你要真见性，要时时见性，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你要悟到了这个本性了，一切都是那个如来自信的体现。所以说那个。又有那个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无非那个法身，是不是啊？如幻三昧，那也就是如幻，也就是金刚啊。所以那个老师那个老人特别讲了那个《法华经》里一句话：是法住法相，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也就是我们前两天讲，就是讨论过的，见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我们看这个世界啊，那就是一个相的世界，是吧？但是这也是一个，它也是性啊。我们见相，从见相就是见性啊。所以不要去抠这个字眼。
好，
所以很多那个有的那个祖师啊，开悟了以后，他就看啊。山河大地都是如来。
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啊，就是祖师说法呀，前面说后面扫。你看这个从前面说啊，就是电磁光者是吧，即正金刚是吧，即正金刚如幻三昧。你见到磁光能够领会了，告诉你。你领会了，告诉你这是三如幻三昧，别在这儿着，就是全部扫掉，就是正得金刚如幻三昧， 你告诉你也别在这着着什么呀，本来如是，就像这个佛陀一样，那就是着衣吃钵谁不会啊，吃饭谁不会啊，洗衣脚谁不会啊，不做事谁不会啊，人人都会啊，都会为什么不肯啊，就是说那个地方明白根本了啊，明白根本了，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就是金刚的作用就是这样，如梦如幻。哎呀，这个作用遍满，前面后面接上如幻分，遍满啊，遍满虚幻人幻什么幻事遍满，正三昧就是正定啊。金刚如幻三昧就是在这个地方，哎，正定，那就是说在这儿不稳，哎，稳住了，不动了啊，不动了。如金刚一样不动了，不动不摇了，也就在这儿，哎，你认得真了，认得切了，在这儿不会动摇了。我就说，这就是即证见此光者，即证立即证得，立即就这就渐渐的换成我们的话，就是那就是这就是见到真心了啊，见到本性了，告诉你真心。见到真心之后怎么样，那个如梦如幻的啊，你别在这着，着到这儿一着的这也着的一丝，着到一丝也不行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天佛扫掉，我说前些不一定对啊，供大家参考。
好了，你这个张三伟老师，你那刚才说到精通能力，有时候等一下再说，你现在还补充吗？这个去竹黄花精通能力刚才解释一半，
就是那个地方，我就是想让师兄们再说说我这个，就是于也就我看不到了啊，就是前面说会则处处横荒，代代薄弱，翠竹黄花尽通容易啊，不会则愚说又糊涂，就是你会的话，处处风光，代代薄弱，那翠竹黄花尽通容易就是处处风光啊，你横说竖说是然说啊，你出来都对。啊，那全是真心放光啊，那全是薄弱，也就是所谓的尽通人意。那我现在是这样，这样好像能顺下来。但可以师兄们看看这个是用翠竹黄花尽通人意来比喻这个，或者说明处处风光，在在薄弱的吧？会了，你怎么着都能明啊，怎么都明白根本了，怎么着都懂。你不会怎么着你都着，哎，就粘着在这个事物表象上，哎，不能自拔。这个地方就尽通人意，我觉得这个地方只是打比方了啊。
啊，对啊，翠竹黄花好像是无情，其实无情有情不是同源种质。嗯，我们都认为，人是也有情的，石头是无情的。其实你这个都是相，本质上都是相都是相变的啊，就是
如果要是加表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则处处风光，一直到翠竹黄花尽通容易分号，不会则越说越糊涂啊，就咱不加不给也可以，这不给的话，因为前面太长了，你感觉没有
啊？前面有个会怎么样，不会则怎么样，
对分号啊，对。但就是你要不下来，你不好像不改也可以，不改也不算个大毛病。
哎，好的。
徐老师，我这个就是文字版的这个匆忙此一段，我这块我的文字版是忽忙此一段，是个
忽完了，
忽然的，哎，是忽然的忽，他这里边是匆忙此一段。对，哎，不是，就在下面呢，就刚才那段谁，宋师兄，哎，就在那儿呢，下面尽通人意的下面，
哎，是匆忙啊，
对，我的纸质版是忽然的忽，不是匆，
哦，忽然了，忽然此一段了，
忽忙此一段，忽忙此一段，不是匆忙此一段，不到哪，
意思差不多，但是字不一样哈，忽然跟匆忙，
哎，两个版本，
那这个还要查资料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是不是这样？
对，我的纸质版的是忽，对。
哦，忽王， 对，
忽忙此一段，对，是这样的。问问戚老师呢？戚老师觉得，师傅，
等一下，老师，
这个我也没有见过别的说法。
电子版是聪，我的纸质版是忽忙此一段，
意思一样吧？
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但是我感觉应该忽忙此一段，我觉得更好。
你不让狗狗叫啊，等会儿。
忽然的话，就是突然来了这一段，就是很突兀的，可能来了这一段。
忽忙此一段，对。
匆忙好像没这个意思，匆忙就是说的忙，说忙的很，也有好匆忙，也有那个意思。
是。
匆忙，忽忙。
嗯，
都有那种突然来那么一下子，忽是忽然，匆是，
对，
急急忙忙的，好像有点那个那
意，对，有点急急忙忙的那个意思，匆，匆忙此一段是吧？
嗯
嗯，
着急，
两个字好像都说得通了，是吧？好像，
嗯。
那这个就是是，就看看那个能找到这个比较早的版本，看到底是忽还是从
这个我这个纸质的应该是比较早的，我但是早的啥程度不知道。
我这个纸质版呢是匆忙。
哦，
我这个是啊是王那个二祖全集，二祖全集，
王祥禄居是全集，我这也是全集，王祥禄居是全集。哎，
那我这
忙，那个匆字是怎么写的？
匆忙的，
就跟他这个上面
字幕上这个
啊，对，我就是这个呀。
我是忽然的，
这个
怎么写的？我现在我这个手机上显的是忽，那个匆怎么写的？我说是
把那个
一个有心，一个没心。
那个谁，你说吧，你别说，我说写法就是了。
匆字不带心，忽字带心，底下有个心字底，
就是下边有个心啊。
啊，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一个做一个假设，是不是排版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心？
对啊对啊，要叫我念，我就这样念，下边带心的，我就这样念了。事关世尊一说法前匆忙，此一段不要逗号，此一段一事而乐，你究亦不容何关。我再念啊，对呀、啊，不要那个逗号。世尊，事关世尊以说法前匆忙，此一段一事而论，就一分何关？我这管念，我不按照他之上。
那个主文是匆忙点加逗号，那个前面逗号去掉，是不是这样？
对，哎，前匆忙
前
不要，
后面逗号去掉，
匆前不要逗号，对。就是这样，事关事情说话前匆忙，不是忽而匆忙。此一段一事而论，就一本无何关。这我就这样读，这就是这个点标点呢，就是你怎么读这段话呀、啊？原本古文它写着它都没标点，原来就是古文是标点点哪、啊、怎么读啊？就是要我不懂。
对，这样就这个标点那个句逗啊，在哪儿逗啊？加停顿，这个。
可是老师，他那个二组那个时候的文字，他已经有标点符号了，他不像是那个古文，
哦、
就是那个什么，
哦、
那古文那个时候他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我把这一段看成古文是我这个没有考虑清楚。
哎，
这不是古，这是那个时候。
不过是这样，
回不原来吧。
在那个二祖那个年代，
有标点。
那师傅在二祖那个年代，因为他刚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其实是都有的，同时都有的。
他有时候稍微点一下，我们看过二祖或者元老人他那个。有时候点一下，所以说顿号啊、逗号啊、记号，有时候都不一定看得清楚。他们就是对标点符号还不是很重视。那时候啊，可能就是。
哎，我就是，
但是有
时候我手上这一本书呢，就是像齐老师说的这样，是通往后面的逗号，就是这么断句的。
哦哦
我手上这本书就这样。
嗯，那如果匆忙后面逗号，就是还要用匆忙比较好。如果忽忙，那就说不通了，是吧？事关世尊一说啊，前忽忙，那就没，那就说不通了。那逗号，匆忙后面加逗号，那还说得通。嗯，这个是差不多的，看看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前面这个加这一段啊。我觉得好像是有点那个无形说法呀，就是说师尊在这里做这些事情，一般人看到好像是看不懂，或者看到表面啊，就是日常生活，但是他说法就是虚无里他就看到，就有点这个味道。大家说呢？
前面一段就是前面这个祖师就是佛陀忙匆忙这一段啊，匆忙这一段他没说话呀，但是这就是他在就在说法呀，在就或者就平常说在表法呀，表什么法呀？表我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般若啊，表我们那个金刚般若啊，那个金刚般若在放光啊，金刚般若在作用啊，哎，就表这个。就是表示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般若不自说法，不一定开口说，也就是阳门阳眉水目顺目啊、没有声音不开口也能说，也就是说我们的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啊，那就是怎么见的问题了。下面说怎么显或者怎么见呢？要领会它呀，那这些都是真心的作用啊。没有珍惜这个作用无以建立啊，也就是这一段主旨后面哎说的那一句就是哎是凑最后面吗？叫我看看你他那个师兄能拨动一下吗？上下动一下。哎那不是，那就是这一段前面那个分义的最后分义的最后。哎那就说什么呀，这个这分义的回后说什么呀，哎用。就是说虽然前面说的是用啊，就是说的作用啊，就是一上来就是释迦佛这着衣持钵这一段，那就是释迦佛那就是般若展现般若之用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此经所说偏重金刚般若之用，以此开出这一段就是表用的，对吧？是表用的。后面来了个转折，虽然这样，但是用虽体浅，岂有用心啊，用虽体力，体有用显，言用则体在其中的，也就是体用是不能分离的，不能分开的，有体必有用，有用正显，正能够显现其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前面这一段就无说说啊，没有开口啊，那在说法，说什么法？说无相法，说就是说的金刚般若放光嘛，也就是说从这一节这个接这个题目就是般若放光分第一，那就是说就是通过般若的用来彰显啊，来显我们这个体的用，用来显体，虽然是用用来显体，但是你一定要用是一定是有体才能立起来的，这个用的背后是由于有体，虽然那个体无相无性啊，没有形象，不可眼见，但能够体会，那怎么体会啊？就在作用处体会，作用处能够体会到这是真心所显。那么体呢？那体怎么能够彰显出来？那必须哎，它也是有用，能够把它展现出来。虽然它无相，相怎么展现？那通过有相、有性、有相的，哎，这些用相用来彰显。所以说呢，说就虽然说是这一段刚开收这一段是说用的。那么体在其中矣，就是体说这样说用的，言用必有体，说体哎必有相用，这是体用是不分的啊，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单说只有用没有体不可能，有用一定有体，哎，就是这一段就这样。因为这一段虽然不说话，那就是前面说这就是明知无法法，且说不可说嘛。那说的是不可说的，你看他没有说话，他说的是不可说的，这正说的，说的是什么？不可说的。
不可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薄弱，金刚薄弱。后面在揭示部分啊，揭示部分里面就是命之不可说，且说命之不可无相啊，无什么法，我都记不住了。命之无法法，且说不可说，正不妨一说耳。后面就是那就是应机缘起，然后释迦哎就是菩叫什么呀？须菩提就哎祈请佛陀哎给大家演绎了，是吧？
就是前面立根的人他一下子悟到了，后面呢有。是用说法的，就是说对顿根的，前面就针对西菩提那种立根的，后面顿根的用你没还没悟到，还没悟到就说吧，就是第二风头啊，就是禅宗说的就是第二风头啊，拖泥带水啊，那就是鼓励众生啊。
老师好，那个师兄们好。这一开始佛就把法都说完了，就是我们这种无声说法，我们法身实实在说法，但是无说才是真正的说。爆化非真佛，像这些放光动力这些相用啊都是化身，爆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真正的说法者就我们法身无时无刻都在说法，只不过众生则相则在生尘色尘上才不能立相来拾取我们的妙明真心。真正的说法无说乃为真说，我们法身哪不都是在说法吗？万事万物都是法身的显现，都在说法。我说完了。
那要是套用刚才那个师兄的话，接着说的话，翠竹黄花尽同人意啊。
就是说溪水尽是广长舌吗？这个有情有情都会说法。他都会说法，怎么会不通人意？
那如果不会呢？那是不通。
对啊，不会就不通。就是我们经常是着相分别，所以说认为有情无情分得。你给他定义死，你晚上做梦，其实你梦到翠竹和黄花啊，或者梦到张三李四，认为一个有情一个无情啊，梦醒了其实都一样，你都是影子吧？对，就是我们就是在梦中就觉得不一样，其实没什么不同，本质上
那个不会不是不通啊，不会有通。只是你不会，
会才通，不会则不通。
不会怎么不通呢？他没有障碍啊，障碍是你有障碍啊。他能通你啊，你不能通他，你不能会啊。
其实他是一样的，一切即一，一时的妙明真心，哪有你我他？不都是你真心的显现吗？有情无情，都是我们妄心分别取舍而已。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说你我他也是我们在表象的情况下分有我的，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一时的真心呢，哪不在说法吗？都在说法，就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就是一真法界。所有的法界，百千万法界，都从我们一真法界中流出，然后百千万法界。都归入我们的真心本性啊，哪有这些，都是一些梦幻泡影而已。我们众生本来就在大圆满中，本来具足圆满一切，只不过他舍相嘛，舍相才修行嘛。发现就是一场空，他识得了实相，那今生他就能圆满的成就。把我们这种舍相的习气漏尽漏光，自然就可以成果地佛。本来是佛嘛，因妄想知的，妄情妄想这种执着完全漏尽漏光，本自圆成。我说完了，师兄。
这个东西就像那个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他放光来接引，他照我们啊，只是我们不见了，所以只是我们不会，不会就看不到啊，所以说是不会是越说越糊涂，他就不相信了。哦，我说完了。
那就是说这个后面怎么会呢？我们学法，比如我们修行，我们都是发愿愿自生速开智慧成佛，就是速开智慧会啊，领会啊，那愿自生速开智慧啊，怎么会得呀？这可能就是后面这个有这样问题提出这样问题的，像我这样提出这样问题的，那后面就是那佛就可能有解答了啊。怎么会得呀？怎么样？怎么才能会啊？我想会，怎么会不得呀？
啊，不会就后边再修行吗？降伏其心吗？要
就是这个时候怎么解释？就是不会，怎么解释？越说越糊涂。那
啊，
那后面我就说了办法是吧？九种办法是吧？
好，大家再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再抓紧一下啊。好，大家都没问题。老师，徐老师，魏老师，
哎，听到了，哎，
大家都没问题，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吧。
好，再见，再见。
好，徐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哎，师兄们再见。